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4月16号到4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生命奥秘，小男孩天堂之旅令人惊奇。一部名为《天堂是真的》影片于复活节前夕在美国各影院推出，赋予该片特别意义。影片料将在复活节长周末掀起热潮。根据索尼影业的数据，上映首日4月16号估计已经获得37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该影片在 CinemaScore 上拿到 A 评级，有关天堂真实存在与否、灵魂是否永恒等话题再次引发热议。小男孩天堂之旅令人惊奇。索尼公司说，该影片在复活节五天内预计将有20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这部上映中的影片《天堂是真的》已在 CinemaScore 的35岁以下观众群中拿到 A 加的评级，在整体上拿到 A 评级。这部电影由兰德尔·华莱士导演，格雷格·金尼尔主演，讲述了一名4岁的小男孩濒死体验的真实故事。2003年，科尔顿在医院接受急诊手术期间差一点死掉。康复之后，科尔顿向他的父母披露说，他去了一趟天堂。科尔顿和他的父母一家目前生活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城镇。小男孩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先是被写进一本名为《天堂是真的》，一位小男孩往返天堂的惊异真实故事书中。这本书已经售出超过10万本，并在最近又回到了畅销书排行榜，而这部电影则是基于这一题材而作。3年前，科尔顿在一个 YouTube 的视频录像片中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有1860万观众网上点击观看。小男孩已长大，仍留有天堂回忆。今年已经15岁的科尔顿依然记得自己小时候的天堂经历。在日前的《今日秀》电视采访节目中，他回忆说，自己曾坐在耶稣的腿上与天使一起唱歌。他还谈及了他在天堂里与流产的姐姐会面，与已经死了30多年的曾祖父见面。在现实中，没有一个人曾跟他讲起他母亲流产以及曾祖父的故事。引起我注意的是，当他在手术室里接受手术那一刻，却知道我人在哪里。男孩的父亲托德告诉今日秀的马特·劳尔说，外科医生、护士、我妻子都说不出我在哪里祈祷，但他却告诉了我答案。小科尔顿告诉他的父母，每个人在天上都有翅膀。他描述他的曾祖父有一双巨大的翅膀，卷曲的头发，灿烂的笑容，他非常和蔼。影片引发热议，天堂真实与否，信还是不信？针对《天堂是真的》影片引发网友热议，网友 JED Gray 说，你看不到我们呼吸的空气，但你相信并知道它的存在。上帝也是同样如此，有一个创世主给人类创造了一双眼睛，却只能看见这个地球上的东西。人类没有能力复制出数十亿年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比如我们的手臂、腿和心脏。另一位网友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献爱心，纯真的爱。如果有人不接受或认同我们的信念，我们不应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做出反应。他们是谁或他们说了些什么都无关紧要，忠于神的真理，让他们各归其位。不要陷入争论，这会适得其反，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任何不信神的人应该会观察我们的行为，他们应该是好奇的，想知道为什么当我们陷入人生最困难的境地，还能够开心的生活。他说，有些时候做正确的事情会备受挑战，我知道这一点， 我不会声称自己是完美的，有时我也会把一些事情搞砸了，让我们尽我们所能。他希望人们在看到这部电影时持开放思想。他说，对于所有不相信神或天堂的人，我鼓励你们开放思想，它实际上可能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2014年基于信仰的好莱坞电影题材大行其道，这种思潮被认为与今日世界的现状和当代人类回归信仰的需求有关。天堂是真的，再次提出了灵魂的永恒性话题。
历史故事，岩石中的玉碗。乾隆55年1790年，荆州发大水，当地有座周王山在洪水中发生了山崩，有块蒲石包裹着玉的石头随洪水而下。当地的农夫发现此石后，用锄头敲碎石头，意外发现石头之中竟有一个玉碗。玉碗质地温润洁白，没有发现雕刻的纹饰文字，却有血沁斑点。血沁就是玉在地下埋藏久了，与之相邻的红色矿物渗入玉体而形成的斑点。玉碗周长6寸多，可惜敲碎蒲石时，玉碗也跟着损伤了。当地乡民们不解玉碗为何会出现在石头里面，有人就说，这定是千年前玉碗坠入泥中，久而久之泥土由于干燥变成了石头，故此把玉碗裹在里面了。这个石中玉碗的形成，我也认为最初玉碗很可能是坠入泥中，然而泥土会因为干燥而板结成硬块，但绝不会由于单纯的干燥而变成石头。干燥而形成的硬泥块，遇洪水即成稀泥。在一般的地质条件下，岩石可以风化变沙土，泥土要变为岩石则比较困难。一般来说，必须经过高温高压的地质变化才行。例如，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澄泥砚为泥所制，直坚耐磨，那就是经人为的烧炼蒸煮而成的。而且从记载来看，这块石头原是山石，是山体的一部分，是在崩塌后才被人发现的，其形成的年代必定很古老。在我看来，石中玉碗应该是在史前时期坠入泥中，包裹层层泥土，随着地质变化埋入地下，就像化石的形成一样，最终成为岩石。该玉碗应当是史前文明存在的证据之一，故而将此事写出来献给大家。资料来源子不语。原文：乾隆55年荆州大水，周王山崩，有蒲石随流而下，耕人以锄及之，终得玉碗，温润洁白，无雕刻而有血沁，周围6寸许，习石破而碗已伤。群不解碗何以生石中，或曰此必千年前富贵人家玉碗坠入泥中，泥久气燥变而为石，故将碗裹在石内。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复活节大游行，2014年4月20日，加拿大多伦多迎来了第48届复活节大游行。连续7年参加这一盛大游行的法轮功队伍，有庞大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备受瞩目。西方观众说，他们是春天的使者；华人说，他们是中国的骄傲。游行总指挥说，法轮功是最好的团体。复活节是最古老的基督教节日之一，为纪念耶稣于公元33年被钉死后第三天复活。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每年都要庆祝。复活节被认为象征神的复活以及希望。他们是春天的使者。天国乐团等待出发前在练习，西人威利拉拉着一位华人陈先生过来，兴奋地说，我的朋友肯尼昨天刚从中国大陆过来，看看这么雄壮的中国乐团，我要和他们一起照相。陈先生说，是的，我昨天刚到，今天就赶上这个游行，很高兴，在国内是看不到的，这么大阵容的华人团队在海外参加游行，作为中国人确实感到好自豪，所以我的朋友这么热情地拉着我来照相。威利达说，我喜欢中国，我会找机会去看长城，我喜欢中国文化，也很喜欢中国人，看看这个乐团， 他们的精神面貌令人感觉很亲切，他们的服装非常明亮，音乐更是令人振奋，真的是朝气蓬勃。他们很适合今天的节日，他们是春天的使者。法轮功是最好的一个团体。这次游行的总指挥基斯贝格利介绍说，今年是多伦多第48届复活节游行，将近5万观众。法轮功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是我们每年都邀请的，乐团的音乐优美，演奏出色，腰鼓队的表演给人很轻快的感觉，他们给人印象深刻，很受欢迎。我认为法轮功是这个游行里最好的一个团体，今天阳光灿烂，最适合复活节庆祝了，他们的到来给人们带来快乐，谢谢他们，他们给世界带来希望。刚搬到 Queen 街的 Anna 兴奋地说，没想到我们家是游行起点，天国乐团在这练习演奏了很长时间，我以前在很多地方都看过这个团体的演奏，但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我能观看这么长时间，真是一种享受，我都不愿他们离开，他们是这么的明亮，就像今天的天气，给人们带来春天的阳光，也像今天的庆祝，给世界带来希望。他最后在法轮大法的横幅前照相留念，还不停地跟着横幅念法轮大法。来自香港的林先生带着孩子们非常兴奋地鼓掌，他说非常清楚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但我非常佩服他们一直坚持的勇气，在全世界都是受欢迎的，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刚从台湾来多伦多3个月的林女士跟她的朋友非常兴奋地对着天国乐团鼓掌欢呼，她兴奋地说，我真的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华人的队伍参加西人的游行，觉得很特别也很自豪。法轮功在台湾很自由，没想到在海外也这么受欢迎，其实世界就是应该是一个人人自由和平的世界。
纪念425丹麦法轮功学员传真相。2014年4月19日，法轮功学员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15周年活动。清晨，他们来到风景优美的国王公园练功。阳光明媚的午后，大家来到熙熙攘攘的市政厅广场，以练功和征签形式向世人传播真相。很多人都听说过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他们踊跃签名反迫害，也有的人原来没听说过法轮功，通过这个机缘，他们了解了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功法，在过去10几年中一直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除了丹麦人，路过广场的还有好些是其他国家的游客，瑞典、德国、荷兰、挪威，还有在丹麦居住的尼泊尔人等，不少人被优美的法轮功功法吸引，现场学练起来。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谎言曝光，中共炮制双修谎言，栽赃法轮功。中共建政60年，一路靠不断造假与暴力镇压走过来的中共政权，几乎每次宣传与打压都是假的。历时15年，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同样基于造谣和谎言。多年来，当中共一手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世纪伟案被揭穿，被频频在国际社会上被曝光之际，近日中共喉舌媒体却恬不知耻地又制造假新闻，大开脏口，诬陷大陆修炼法轮功的民众，欺骗和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仇恨法轮功。但中共这次造谣大白于天下后，反而促使更多人了解事实真相。中共混淆视听、炮制双修、荒唐谎言被揭露。最近中共利用全国新闻媒体又一次造谣污蔑法轮功。4月10日晚，中共控制的各大网站突然登出河南省所谓男女双修淫乱案。中共喉舌媒体称，抓获了一个孙某的人和一些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并一口咬定此人是法轮功信徒。中共在新闻中为了混淆视听，还抛出什么双修，并且大陆各网站此新闻内容几乎一字不差，明显是通稿，事先写好稿子安排统一发稿。中共媒体的孙某的所谓双修和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中共的栽赃。中共媒体的孙某的所谓双修和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中共的栽赃。中共媒体宣扬的这个孙某完全和李洪志先生的教导背道而驰。这个孙某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第五讲中指出，双修是西藏密宗中的东西，并明确指出，特别是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没有男女双修，也不讲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这么看的。李洪志先生在欧洲法会讲法中指出，性的开放混乱了人种，混乱了人伦，神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做一个修炼人，你们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有你的妻子，有你的丈夫，这是正常的人的生活。如果他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妻子，你和他发生性的行为就是犯罪。李洪志先生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讲，如果你们不是夫妻，你们要有性行为，这样做你就是在干一件最肮脏的事，是神绝对不能够认可的，任何一个神都不能认可的。以上讲法可在法轮大法网站 http://gb.faluNDAFA.org/faluNDAFA-boks.html 上阅读。法轮功作为佛家修炼功法，在对待婚姻两性关系上有明确的功法要求，要求修炼者婚前纯洁，婚后忠诚，杜绝不正当两性关系和同性恋行为。法轮功学员按照李洪志先生的教诲，在工作和生活中做好人，他们经商的货真价实，做公务员的不贪不占，当医生的不收红包，在私生活上他们更是严谨自律，远离色情性乱。法轮功学员是中国社会道德回升的希望。在现实中，不少曾经在社会上随波逐流的人，走入法轮功修炼后归正自己，变成了严谨自律的好人。反观15年来中共打压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令社会道德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 正常的价值观念遭到彻底颠覆，传统的家庭观、婚恋观遭到前所未有的亵渎，中国社会色情行业猖狂泛滥，中共官员淫乱更举世震惊。据中共官方披露，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官员中，90%的落马贪官都包养情人，甚至多个贪官共用一个公共情妇。评论员金海涛发表文章表示，从这个公共情妇的曝光，也更看出了中共高官们到底腐败到了何种程度。试想，古今中外，世界上会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坛出现这种奇丑无比的丑事吗？然而，从历史上来看，大凡一个政权到了这种地步，也就到了生存的最后关头了。所以，按照历史规律，这个政党、这个政府、这个朝代也就该覆灭了。中共怕大陆民众接触法轮大法真相，中共媒体还引述孙某的话，谩骂李洪志先生，外界评论质疑，一个法轮功学员会谩骂自己的师父吗？比如一个人谩骂耶稣，这个人会是基督徒吗？假如一个人谩骂释迦牟尼，这个人会是佛教徒吗？一个人做着法轮功明确禁止的事情，谩骂法轮功的创始人，这个人怎么会是法轮功的信徒呢？中共媒体如此自相矛盾的造假，比文革时的冤假错案更加弱智和无耻。中共在大陆霸占媒体，不允许有任何不同的声音，更不允许法轮功学员澄清中共的谎言，把散发真相材料的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同时封锁网络，剥夺大陆民众的知情权，不允许大陆民众接触法轮大法的网站，包括致力于讲清真相、揭露迫害的明慧网。中共媒体在这样的情况下脏口喷人，足见其做贼心虚。中共造假宣传及暴力镇压，全球讲真相，助法轮功红传世界。中共建政60年，一路靠不断造假与暴力镇压走过来的中共政权，几乎每次宣传与打压都是假的，政绩、英雄人物是假的，打击的坏人是假的，他宣传的敌对势力是假的，不断以谎言抹黑不同的对象，试图把无理迫害美化成正义之举。你有地，迫害你抢地；你有钱，迫害你抢钱；你有知识，迫害你抢话语权；你有信仰，迫害你控制精神。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今天，从黄世仁真相、刘文彩真相到六四真相、法轮功真相等，逐渐大白于天下，每一次造谣反而促使更多人了解事实。现今在国际上，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遭到多国起诉并下令逮捕，在国内遭到其政治对手的清洗，江泽民已被外界称为中共的掘墓人。法轮功世界红传，家总连续8年祝贺法轮大法日。2013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1周年，加拿大总理、多位联邦部长和国会议员为法轮功学员发出贺信，首都渥太华市长再次代表市议会宣布2013年5月13日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日。5月8日9位国会议员亲自赶到首都国会山法轮功学员的庆典现场，送来祝贺和赞誉。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再次发贺信，赞扬在过去的20多年间，全世界有无数的人受益于修炼法轮大法。我赞扬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和加拿大的人们分享你们的功法。法轮功的核心理念真、善、忍在我们的多元文化社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是哈珀总理连续第8年发出贺信。
以史为鉴，勇者无惧。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发明了廷杖，从此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讲出的真话让皇帝不高兴，立刻被锦衣卫拖下，在朝廷上打屁股，常常有人被打死。明知后果严重，却还有许多官员不顾一切地说真话。明武宗时，太监刘瑾当道，朝廷之中正人君子纷纷上谏，刘瑾皆以廷杖伺候。正德元年，刘瑾赶走了大学士刘建、谢谦，南京御史蒋钦当场执剑，刘瑾气急败坏，以皇帝名义逮捕蒋钦，结结实实打了30大板，并且把蒋钦贬为庶民。蒋钦捂着打烂的屁股，居然又写了一道奏章，批评刘瑾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宦官，居然被陛下视之为心腹，举国皆为之寒心。武宗没有看见蒋钦的奏章，刘瑾却看了，又把蒋钦抓来一阵毒打，打得血肉模糊。没有料到过了3天，蒋钦又上奏章，结果第3次被打，3天后惨死于狱中。言官代显也上书为赶走的大学士说情，同样遭逮捕大刑伺候。兵部主事王阳明又站出来为代显喊冤，刘瑾气得头顶冒烟，把王阳明抓来和代显一起受刑。代显被打了30大板，悲愤而死，王阳明被特别优惠，打了整40大板，只打得不成人形，屁股全烂了，瘫在床上不能动弹。不过他在受刑的时候一声没哼，本来身体就虚弱的他居然大难不死，最后丢了官，地位贵州龙场一臣。1893年已经在伦敦法学院毕业并且获得律师资格的甘地，为了帮助一位印度商人打官司，初次踏上了南非的土地。没想到他得到的第一个礼物是从头等火车厢被扔了出去，因为他拒绝换到3等车厢，因为他是印度人。当甘地了解到印度人在南非的不公待遇之后，他决定站出来以和平的方式抗争。在南非发起的第一次反对种族歧视的集会上，甘地说，我们要以坚决的意志和平的方式争取平等的权利，我们地位的象征竟然是一张通行证，我们第一步的努力就是消除这一差别，销毁通行证。当他要把收集上来的通行证投到火中时，一个愤怒的南非警察大声恐吓地说，通行证是政府的财产，谁敢烧就要他好看。甘地听了毫无反应，平静地把通行证一张一张地投入火中。警察更加愤怒了，他把甘地手中的通行证打翻在地，甘地就蹲下一张一张地捡起，又一张一张地扔到火中。气疯了的警察用警棍狠狠地把甘地打倒在地，甘地趴在地上，头上流着鲜血，目光却更加坚定，他拒绝停止手头的工作。接着又是一顿毒打，但甘地依然继续焚烧通行证，直到精疲力竭晕了过去。甘地曾经问一位白人牧师说，圣经中说敌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给他，如何理解？那位牧师说，这句话应该是一种比喻。甘地却说自己不这样理解，他解释说，我觉得这是教导人们应该勇敢地面对不公，我们承受打击，不躲避也不还击，这样能唤醒对方的人性，减少敌意，维护自己的尊严。甘地在演讲当中说，也许对手力量非常强大，我们的力量非常微小，哪怕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但真理永远是真理。他们可以把我抓到监狱里，打断我的骨头，甚至杀了我，但他们会得到什么？只是一具尸体，绝不是我的妥协和我的尊严。这就是勇者无惧的例证。在勇者看来，做人就要至贤至圣，要把秉持道义讲真话看作比生命更珍贵，舍身取义成了勇者人生最光荣的事情，而且是用一生的努力去实践。坚持正义与真理的胆识与勇气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骨髓中，即使在中共窃政以来的60多年里， 谎言与暴政也没有彻底消灭掉这种古已有之的勇者精神。特别在请一国之力、群体灭绝式的迫害法轮功中，明白人生真谛、了悟宇宙真理、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面对貌似强大的中共政权，没有屈服于中共污蔑式的谣言与及古今中外之大臣的残酷暴力，甚至面对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也没有屈服。为了挽救众生被谣言带入到毁灭的边缘，法轮功学员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利用各种和平理性的方式讲真相，慈悲地告诉被中共谣言蒙蔽的世人真实的法轮功真相、中共邪党真相、中共邪党与迫害元凶江泽民如何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及原因。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看到了天灭中共给人类带来的大淘汰结果，苦口婆心地告诉人三退的真相与办法，这就是法轮功学员面对暴力与危险下的勇者无惧行为。这依赖于植根于法轮功学员坚定不可动摇的真善忍信念。在法轮功真相面前，也诞生了无数的勇者，无惧中共的暴力恐惧，敢于站出来向中共邪党说不，敢于站出来揭露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敢于站出来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敢于站出来用公开的形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教组织。截至2014年4月13号，已经有1,662,000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就是民意的觉醒与自救，这就是在法轮功真相面前表现出的勇者无惧的行为。相反，还有一批对自己最不负责的人群，他们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行为表现上也很无惧，一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迫害命令，就可以让他们不加思考的酷刑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迫害手段邪恶而又卑鄙。这样的人是最可怜的人，习惯于被中共邪党牵着鼻子走，没有自己的思维，没有自己的人格与尊严，没有自己坚定于心中的正念，无胆无势，却要用暴力证明自己的存在。真的到了天灭中共的那一天，这些人就是最可怜的牺牲品，被中共邪党拉到了毁灭的地步。目前垂死挣扎的中共邪党还在行恶，还在迫害救人的法轮功学员，还在迫害正义善良的民众。中共一日不亡，他要害人的本质就不会变。法轮功学员还在被迫害中无惧无畏地讲真相，法轮功真相已经成了众生得救的希望，已经成了唤醒众生正念与良知的唯一希望。愿众生能在法轮功真相面前成为无惧的勇者，成为得救的对象，成为未来没有中共邪党的新中国的希望。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